安找到了荣轩，安说，每个人都是有底线的，我这个人底线靠后，但是不代表没有。你的行为和我的价值观严重不符，令我困惑，我们需要一个评判。荣轩笑道，你价值观说完之后，杂志怎么往下做呢？你这么做对坚果百害而无一利呀。安说，我可以放弃啊，我不做了。荣轩愣了半天，问这是何必呢？安不再理他，打开电脑办公，荣轩的坐姿渐渐地走形了，声音里有了一些楚楚可怜。你到底希望我做什么呢？安抬头说，去和客户把这件事说清楚，退回该退的钱，和黄广告共同承担赔偿。一提钱，荣轩就急了，那就能显出你经营有方了吗？你一样丢脸呢，你连手下你都管不了。做你自己应该做的，我的事儿不劳你操心，我承担我该承担的，但是这次我绝不姑息任何人，包括我自己。荣轩最后的撒手锏是感情牌。安，我也是一个女孩子啊，我以后还要在行业里干呢，你找不到人的时候我来了，是我帮了你，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来，今天的这一切不都没有机会发生吗？荣轩，一码归一码，你对我的好我早就用高工资回报了，我不信如果少给一个子儿，你能来帮我？伊娜是帮我，拜拜是帮我，你不是，所以啊，咱们之间可以大大方方的讲理。荣轩说，得了，那天还那么挽留他，他面矮，差一点就给说不好意思了。他劝道，安，你太较劲了，你这样怎么可能弄得过秋姐呢？我认了，怎么着吧。安，我还是不信。荣轩，你可以试试。隔天到了客户的楼下，荣轩刚从出租车上下来，黄广告就迎了上来。荣轩像躲瘟疫一样，但是那个人贴得很近。荣轩叫道，你干什么呀，你离我远点。
荣轩，那些东西你得还给我。
荣轩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什么东西啊？
我送你那些东西不便宜啊，鞋你穿过了我就不要了，那几个包十几万呢，我得赔回去啊，赔偿太贵了，十几万的不是小数，还可以顶一顶，咱以后再一块赠呗。你看人家安赔台湾摄影师的15万都是自己掏的，他把他那些包啊全都给卖了，连他前夫送的订婚礼物都给卖了。
荣轩原地震惊了，他想明白了，猛往前走，使劲的摁电梯，嘴里骂着，疯婆子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他自己赔了钱就见不得别人挣钱，他脑子有毛病，就希望大家都得同样的病。黄广告围着他转着圈说，哎呀，你说你要是真进去了，你有啥机会背那些包啊？你背给谁看呢？等你出来不都过时了吗？这事儿结束了，安得送万总去机场，可是他太累了，累得问万总能不能开车呀。万总边开边偷看闭目养神的安，叹口气说，
安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，你最近啊有点显老。
安睁眼笑道，
这有什么不爱听的呀，我本来就是一中年妇女，显老就对了，不显老那叫装神弄鬼儿。
万总心疼地说，
哎，这都怪我呀，这人生啊真是深坑啊，以为掉的不能掉了，谁知道还没到底呢。
安反过来安慰他说，
没事儿，咱在一块儿呢，关键时刻能够互相拉一把挺好的。
两个人握了一个有意的手，万总一只手没扶好方向盘，安赶紧撒开，哎呦呦，您还是好好开车吧。伊娜从上海回来没多久，就收到了纽约时装周的邀请，虽然全程自费，但美国已经来了，法国还会远吗？伊娜却微有茫然。孙颖问他怎么不兴奋呢？伊娜说，
我这个人特别稳重。
安看了邀请函，随口叹道，
哎，你又要走。
伊娜马上说，我可以不走啊。 安说，那怎么成呢？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。伊娜是替杂志社着想，全程自费，不少开销呢。安咬了一会儿牙说，那倒没什么，去吧，一定要去，扬我国威。程心看出伊娜不愿意去，说这么好的机会不去那也太傻了，他还想出国散心呢。伊娜问，你又怎么啦？你那心怎么老要散呢？程心白了他一眼，就是一直没散出去呢。伊娜真心诚意地想让程心替她去，因为她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门，也不会英语，要是丢在国外了都不知道跟谁哭去。小熊问她为什么不会英语，四级没过吗？伊娜听了烦，我就不会怎么着吧。小熊耐心道，
你别怕，要敢说你别怕寒碜呢。
安听说伊娜为这个理由，更是要逼她去了，总得迈出这一步啊，去去去吧。她做出轰鸡回窝的手势，伊娜欲哭无泪，好害怕呀。那盆小花已经谢了，呈现出打蔫的迹象，崇文伸手一碰，花瓣便落了一地。安并没有敲门，进来就说，你们能让我省点心吗？一块跟我发难。崇文很羞愧，他也不想这样。安讨价还价，让再帮他两个月。崇文为难，安又说一个月，崇文还是不吭声。安气道，我临时找不到别人，你总要给我时间吧。你们这些艺术家呀，真是太不懂人情世故，当规则和约束是死的吗？崇文自知理亏，只得答应，但条件是他不去杂志社坐班，做完版发给安。安问拍照怎么办呢？崇文想想说，
别让我跟程心一块儿拍了吧。
安就知道中间一准有这些个事儿，看崇文尴尬，还得说，没事没事，我不会问的，我同意。自打上次秀蜜游说程婶买床垫之后，大家就没再见面了。这天秀蜜突然接到了程叔的电话，要请他来家里吃饭。秀蜜猜肯定是婶良心发现了，那自己也不能小气啊，买些东西便去了。东西不便宜，得让他们知道他秀蜜现在过得好。进门叔就数了，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啊，太见外了。婶儿也从里屋奔出来，有点怪样子。婶儿像全然忘了前世，客套道，嗨，最近也没去看您，也是这孩子呀要升初三了，没时间。秀蜜摸不着头脑，坐到沙发上左看右看，客套道，还行，家里也没变样。两口子在秀蜜的对面坐下来，互相看看。秀蜜让赶紧说吧，两个人又互相看看，秀蜜有点着急了，哎呀，直说呗。叔吭哧了半天说，
那个我哥不让我告诉你，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自作主张吧，跟您言语一声。
秀蜜的声儿都变了，
咋了？他咋了？
婶儿接过话来说，
和那女的吹了。
秀蜜长舒了一口气，又遮掩道，
啊，这刚在一块儿多长时间啊，这是为啥呀？
两个人又不说话了。秀蜜站着说话不腰疼，问道，
他吹了跟我说啥呢？跟我有啥关系啊？
叔吧嗒吧嗒的抽烟，婶儿忍不住了，
哎呀，得了得了，还是我说吧，嫂子呀，这事儿吧，我听着都新鲜，这跟韩国电视剧似的。他们吹了，是因为他得了病，本来是去婚检，结果查出来了，他不想拖累那女的，刚好没多久就让人伺候他，这太没脸了。那女的刚开始不肯散，他哥真是啥法子都用了，反正最后是散了。
可你说他现在孤家寡人一个，又得了这病，这可咋办呢？秀蜜都听傻了，也问道：咋办呢？婶儿说他们不是要管这事儿，就是跟秀蜜说说，没想着让秀蜜做啥。其实要我说，他那么对您，要换我，我根本就不理他。我没说这是报应就不错了。婶儿一指叔说，可他非觉得这事儿还是应该让您知道，让诚心知道。我也觉得不合适。秀蜜信口说，该说，那他啥病啊？喷门癌。癌啊！秀蜜念叨了一句，眼睛一阵的发直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安没有想到，万总隔天又回来了，真拿坐飞机当打车呢。一进门他就挠头，脸皱成一团，半天说了一句对不起。安的心马上就凉了，陪笑道：嗨，咱不带互相老这么客气的。万总说，上头不想弄了。安膝盖一麻，差点就跪下了。他绕到办公桌的后头，觉得应该坐下来，可刚坐下来又觉得烫屁股，绕出来坐到了单人沙发上，正好对着办公桌，怎么看怎么觉得讽刺。不想弄了是什么意思啊？万总说，上面对这两回的事儿很恼火，一次是收回杂志，一次是这回的黄广告。虽然万总也说了一车的话，黄广告这事儿不怨安，可是他们不听。其实我跟你交个底儿，最重要的是我手里另外几摊事儿，最近都出了一些情况，不止你这儿，你这儿还不算最坏的。我这儿焦头烂额呢，实在也是顾不着你了。对不住了，安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努力。安知道这岁数不能再撒娇了，可真是委屈啊。您是说持平就可以接着往下做的呀？我没有违背诺言呐。万总很是臊得慌，说：是我违背了。因为我还不是说话最管事儿的那个。安镇定了一下，让万总具体说说，是收回刊号吗？万总深吸了一口烟，又长长的吐出去。开始是这么说的，后来啊，我争取了半天，说收回来也是扔那儿没用，最后说，不投钱了。安马上就喜形于色了，死刑和死缓那是有本质区别的，不投钱没关系啊，刊号不拿走就行啊，他再去找钱呗。万总看着可真心疼啊，可是他做不了主。安马上说，我不但自己找钱，还给社里返钱行不行啊？万总给上头打了个电话，上头还真答应了。万总太瞧不起自己了，不但帮不到安，还得安反过来安慰他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云云。他担忧安以后可怎么办呢？安说肯定能找着钱，没事儿。万总看外头聊得热火朝天的，百感交集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，都要加油啊。秀蜜让诚心做好，双手放在膝上说，闺女啊，你爸跟那个女的散了。诚心的嘴角堆出一个讥诮的笑，不是初恋吗？不是圆了好多年的梦吗？秀蜜严肃地说，你听我说啊，是你爸非要散，因为你爸他得了癌症，我也不懂那是啥癌，叫喷门癌。笑容愣在了诚心的嘴边，秀蜜让他到网上查查该咋办。是叔婶请他家去了，说程刚不想拖累人，又打又骂的，死活分了手。临了又说， 闺女，你爸做的对。总之，秀蜜就是和程心说一声，她要回去了。
程心惊问回哪儿啊？秀蜜说回老家呀，程刚不能没人照顾。
程心转不过弯来，问秀蜜咋想的。
秀蜜说，我想只要能照顾你爸，我就挺幸福的。
妈，你知道我爸他不爱你，对吧？
秀蜜说知道。
不过我不懂啥爱不爱的，我就知道我得照顾他，他需要我照顾。我俩一块儿生活了那么多年，我照顾他更熟练。
妈，你不觉得你这样有点？
我可不觉得我这样是贱呢。
程心说不是，秀敏说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呗。他干想干的事儿，心里高兴。
程心问他爸同意吗？
秀敏说他没不同意。程心就拧巴了，这是心疼那女的吗？
秀敏并不想那许多，明儿一早就走，他就是想嘱咐程心以后啊得自己照顾自己了。
程心懵了好一会儿，渐渐地反应过来，眼泪就冒上来了，止不住，说道，
妈，我跟你一块儿走。
秀蜜不肯，她听安妈说了，最近啊，坚果走了好几个人了，还出了好多事儿，安都快疯了。
你帮人家呀盯过这阵儿，人家对咱们这么好，咱可不能在人需要的时候扯人家的后腿。我这突然一走啊，老太太就给搁那儿了，你再走把安再给搁那儿，人说咱家一家子白眼狼。你爸这病啊发现的早，不至于的就那么坏了。你等我消息吧啊，这事儿啊我越想越觉得是我害的。
程心问为啥呀？
秀蜜说，癌症啊都是心里憋闷才会得的，你爸这辈子啊就没过过几天痛快日子，要是早跟他离，他指定得不了这病。
妈，你别胡说，跟你没关系。
真的，闺女，
你说我这是何必呢？
荣轩来面试，秋姐又在涂指甲，这回是肉粉色的，脸上带个说不出什么意思的笑，态度大好。
没想到呀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
荣轩自觉隔了很久了，可能是太想和秋姐一起工作了。
梁秋说，你也知道坚果的工作资历在我们这儿啊是不算数的，其实你在之前的履历还是不错的，你在那儿是编辑部主任，如果来这儿做普通编辑能屈尊吗？
荣轩说，我不觉得是屈尊，我宁当凤尾不当鸡头。
秋姐说，那 OK 呀，就这样吧。
荣轩感谢秋姐终于让他实现了梦想。
秋姐说，别客气，我正好缺人，现在要弄新的杂志，需要一个新的班底，你不用委屈，还是做编辑部主任好吗？
看荣轩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，秋姐低下头说，
好了，下周来上班吧，马上会很累的，也就休息这几天了。
荣轩说，谢谢秋姐的栽培，便往外退。刚要关门的时候，秋姐突然说，
你知道这本杂志本来是想交给安的吗？加油，给他看看你是可以跟他抗衡的。
Peter 和梁秋手拉手溜着弯，看安下了车， Peter 主动的招呼道，嗨，美丽的安。梁秋关切地问，
哟，您怎么脸色不太好呀？
安笑道，
哼，是你眼神不好吧？
梁秋点点头，
啊，也有可能吧，不过啊，你真的别太累了，多招点人吧，你们那儿啊人太少了。 志平叫住了安，又跟 Peter 两口子打着招呼。梁秋开口就叫哥，安说：“呵，够亲的呀。”志平说：“一笔写不出两个梁字，也说不定真的是失散多年的亲戚呢。”梁秋说：“安，我要开始做牛弄杂志了。”安恭喜了，他还不够，问：“哎，听说一开始想找你来着。”安说不知道，梁秋不信。David 说的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我觉得你真是又让了我一次啊，我应该好好的谢谢你。志平在旁边连说恭喜，这么棒的杂志，梁秋的事业很旺啊，大家不如吃个饭庆祝一下。他并不看安的脸色，就自作主张到他家里去。梁秋抢着说：“哎，你可千万不能拒绝呀，安。”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